今天我们感谢主啊，今天好像 NBA 啊，不是 NBA， 美国的梦幻队跟中国的篮球队正在打啊，好像很多弟兄没有来，我估计在家里看篮球呢。不过没关系，我录下来了，一会儿回去我们可以看。如果你没有到我那里去借啊，我估计啊，这场球中国一定是输了，输多少的问题，我不知道啊。但是大家都很关注，因为我们这里边都是中国人，也都是美国人，对不对？啊，很多人有双重国籍，有的是美国国籍，但是是中国人。我们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今天我们讲三段经文，我们讲以苦为乐的群体生活。当我们翻开彼得前书的时候，发现这个群体生活是教会里独有的啊，在教会之外的群体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说，如果我们一群东北人在一起，我们叫东北同乡会啊。可是东北同乡会也不能每次的聚会啊，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可是教会不一样，教会是用耶稣基督的名，奉他的名聚会的。所以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会讲苦难，会讲苦难。彼得在这个主后64年讲到基督徒所面对的苦难。基督徒所面对苦难无非就是逼迫，当时的逼迫非常的严重。很多的人他们被关到监狱里杀死了。很多人他们被送到斗兽场上被野兽撕裂了。很多人主动的带着喜乐走到刑场为主殉道。那彼得在这个教会要面对逼迫的时候，面对着罗马这个强权逼迫的时候，他告诉神的儿女，我们该如何去行呢？他首先在彼得前书3章13节到17节，他讲了一段话。他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耶稣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的基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我们看到这一段，我们今天讲三段都是讲到苦难啊。我们的苦难，人都有苦难。基督徒信了主了有没有苦难？有苦难啊。基督信主以后，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就百病不侵了啊，我不是信了主了我们家庭就没有问题了，不是信了主了车祸就不临到我们，癌症就不临到我们，一样的。可是我们如何来面对苦难？首先彼得告诉我们说，愿意又为义受苦啊，我们要过一种为义受苦的生活。每个人都脱离不了苦难，既然我们脱离不了苦难，那我们在苦难中要有意义，我们的苦难要有意义。苦难是圣经中一个重要的话题，当人类的历史一展开，苦难就作为一个生命现象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人类历史的起头，苦难和罪恶是结伴而来的。当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以后，苦难就出场了。圣经说，罪因为一人入了世界，死就跟着罪而来。保罗在罗马书里讲得很清楚，苦难来自于罪啊，苦难不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没有创造苦难。所以有人说，上帝为什么给我们苦难？问错了，上帝不给人苦难。从创世纪一开始，神创造了人类，看着是好的，一切都是好的。那个时候人类没有疾病，没有死亡啊，没有疾病，没有死亡。其实我们的苦难大多数来自于疾病啊，大多数恐惧死亡所以我们很多的，如果说你家庭有问题，那个我觉得那个不叫苦难，你们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我们一得了癌症，如果我们身体得了癌症，医生要化疗，医生宣布你死刑了癌症治愈率不是很高的那么今天癌症越来越多，不是说我们科学进步了我们的罪就没有了今天美国人5个人就有1个得癌症，这是一个科学的统计 我们在座里很多人得过癌症，神有的医治了，有的没有医治，到主那里去了。我们教也很好，感谢主，大多数神都医治了，跟牧师也医治了，你们也医治了，所以我们有信心知道神会医治我们。但是我们要了解苦难，苦难是因为人堕落以后罪恶带来的结果，罪恶带来的结果。所以我们从圣经看到说，首先罪破坏了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基本的关系的破坏，导致了人和人，人和自我，人和自然，人和生命的一种关系的破坏。我常常说信耶稣啊，其实是恢复一种关系啊。中国有句话说，有关系很重要啊，有关系就是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一切都是关系。这个关系 relationship 这个关系在基督教里边最重要啊。有人笑我英文发音不准啊，没关系，懂得这个意思就好。我讲英文跟讲中文差不多，叫东北英文。所以这个关系很重要，如果我们的关系破坏了不能够恢复啊，我们人类就出了问题。所以我们首先我们是跟神的关系发生了问题，我们跟神，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不仅不认识他，我们还得罪他，我们不仅得罪他，我们可能还对他有一些的不敬，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没有恢复，跟人不可能恢复关系，所以我今天讲到这个苦难很多是罪恶的结果，首先是跟神的关系破坏了。夏娃跟亚当，当他跟神的关系破坏了以后，死就临到了人类。我们常常埋怨我们的老祖先，说为什么会死呢？是因为他犯了错，是他犯了错。所以的确，当人跟神的关系破坏以后，人与真善美圣的源头的本体的隔绝之后，在罪恶的诠释之下，无法不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邪恶的、焦虑的、忧虑的、恐惧的、空虚的、无助的、苦毒的、嫉妒的、恼怒的、纷争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边。你想想今天的社会是不是如此？这边靠越奥运会，格鲁吉亚就打起来了，跟俄罗斯好多的人打死了，好多人打死了。这边靠奥运会，那个什么，那个有一个什么门挺高的，不是天安门就杀人了然后自己就跳楼了。然后新疆就开始爆炸了，新疆就开始爆炸了。这些都是因为某种主义、某种人的关系的破坏跟上帝，他们不知道上帝在人的心中是什么一种意思。所以在这种诠释下，人是不可能脱离罪的，必须依靠着耶稣基督跟神首先恢复关系。以赛亚书24:5-6说，必被其上的居民所污秽了，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永约就是我们跟神的立的约，所以必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然有罪。大自然过去是人类的朋友，那么今天人类的无尽的挥霍着自然，破坏着自然，所以自然今天开始报复了人类我们从南亚的海啸，我们从四川的地震，我们从哪里都可以看到自然开始报复人类。在没有人类犯罪之前是没有地震的是没有洪水的圣经讲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地球像个滋润的园子神跟人在里边可以和平的相处，一切的关系都没有被破坏。就像你的家庭，当你新婚的时候，你像一个滋润的园子一样，一切都是自然的、和谐的、美好的。但有些你婚姻是发生了问题，你发现四处都是地震四处都是洪水，一句话就可能引来洪水，一句话就引来地震，这就是关系的破坏关系的破坏。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关系，首先跟神恢复一个真正的关系。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第一，苦难是罪恶的影子。借着观察罪恶的现象，可以对苦难的本质有所认识。根据圣经，我们可以说所有的苦难，不管是直接的苦难还是间接的苦难，都是人类犯了罪以后破坏了与神的关系的后果。换句话说，苦难的本质就是隐藏在各种和谐关系被破坏的状态中。如此以来， 罪恶的问题不解决，苦难的问题就不能够解决。第二点，破坏和谐关系的起因是罪，解决罪的方法只有一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如果我们不来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面前，用十字架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来承认我们是罪人的话，苦难还是接踵而来在我们的生命中。第三，彼得在强调说，我们要敬虔度日。我们敬虔度日，虽然被逼迫经历苦难，不敬虔度日也会有苦难，不敬虔度日的也会生病，也会破产，也会出车祸，也会有苦难。可是那不如敬虔度日。在当时的基督徒，不管你敬不敬虔，只要你说你是基督徒，你可能就要被杀掉。我记得有一天我看一本书，山东有位小男孩他找牧师要信主，那是18几年了，义和团的时候是哪一年了我都忘了，1900年，他就认清了耶稣基督，他要信主。那牧师因为有逼迫嘛，一信主就会被义和团杀掉嘛，就是你先不要信了，不要信了。结果他就走了，他走了，遇到义和团了。义和团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他说：“我是了。”牧师不让我信，但是我就要信。义和团就把他杀了。当你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当时的基督在罗马帝国的基督都面对这样的苦难。所以彼得告诉他们说，我们这些敬虔度日的我们即使受逼迫，为义受逼迫，为义遭受苦难，也比自己犯罪遭受苦难要好得多。提摩太后书3:12说，想要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想不受逼迫就得与世界同流合污，就得跟罗马当时的人一样，一样的淫乱，一样的拜偶像，一样的过罪恶的生活，那人们就把你当做自己人了。可今天基督徒在这个末世的一个败坏的世界里边，做一个基督徒不太容易，不太容易。我们从圣经里学的价值观来到世界上，发现世界跟我们的价值观完全不同，而且背道而驰。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坚持我们的价值观，宁可我们为义受逼迫，我们也坚持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真理，存无愧的良心，在我们的耶稣基督面前得到他的奖赏。最近是我最震惊的也最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苏联最伟大的作家索尔尼辛尼死了当我看到他，我不知道你们读没读过他的那个古拉格群岛，那个很厚啊，那个我从台湾带回来一套，我读了大概一多半，我就没有时间再读了，太长了。那是像《战争与和平》一样的巨著那个太长的一本书。他不仅写了那个，他写了很多。索尔尼琴他获了诺贝尔的文学奖他前一段80多岁去世了，他经历了无数的苦难所以他在监狱里写出古拉格。可是在苦难中，人们都知道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是一个批判主义者，他对苏联专制的批判，对苏大林的批判，可是很少人知道他是个基督徒，他靠着信仰走过了他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刻在苦难中来临的时候他有盼望，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他喜乐，这就是完全的一个不同，完全的一个不同。所以虽然苦难会临到我们，彼得告诉我们说，但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到奖赏，我们可以得到奖赏。彼得说不要惊慌，只要尊主耶稣基督为圣。如果你们遇到逼迫你们的，就存着温柔的敬畏的心回答他们这个很重要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回答的时候就祷告。我常常听到我们到国内去的这个宣教的被公安局抓到，他们真的都是在圣灵的引导下来回答的非常的奇妙有一个公安人员抓了一个基督徒他就跟他拍桌子，为什么要传福音？政府不许你们传，为什么要传你们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当顺服掌权者。你看现在公安局都读罗马书的，我们很多基督徒都不读罗马书我们很多基督徒信了主了好久了，还在读马太福音进不了罗马书都。人家天眼公安局是为了研究你们，都读罗马书，比你们读的都熟 后来这个弟兄就是是没有错，可是罗马书有一句话你们有注意说，所有的权利都来自于上帝，请问你的权利来自于上帝吗？啊，他说我们当然来自于人民呢，不敢说来自于上帝。然后他又说，那么既然所有的权利来自于上帝，上帝让我们传福音，我们是顺从上帝呢，还是顺从的上帝之下的权利呢？关键说，那你从基督徒角度说，你应该是顺服上帝啊，这可是你是公民呢，你还得顺服我们，所以基督有双重的责任。当遇到冲突的时候，彼得说，我们以温柔的敬畏的心回答他们，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诽谤，就在何事上因在基督里的好品行，让那些诽谤你的人羞愧羞愧。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很感谢主。所以我们看第二段经文，在四章的一到六节。我们第二段经文讲到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隔绝了。这段经文容易被人理解错了，很多的天主教的这些这个苦行僧们，他们就理解这段经文说，肉身受的苦越多，我们与基督越近，肉身受的苦越多，我们的罪离我们越远啊。当然了，这个理解有些偏差啊，有些偏差。可是呢，彼得在这里讲有他的积极的意义。我们对受苦来说，我们不抱怨。当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啊，真的，你看教会就是在苦难中的教会反而纯洁，在这种和平的物质丰富的世界的教会反而不纯洁。当时在逼迫的时候，教会相当的纯洁，而且发展很快。当罗马帝国康斯坦丁信了主了以后啊，好像是主后313年，康斯坦丁信了主了以后，整个的罗马人全成了基督徒，不管真信假信不信的都成了基督徒，因为皇帝是基督徒，全国基督成了国家的最重要的一个宗教，那么都成了基督徒。所以就很多鱼龙混杂啊，沙石俱下，很多的假基督徒在里边，教会就失去了很多的见证。今天在美国也是如此，因为基督徒是个大家都信主嘛，一说基督徒找房子都好找，说我是基督徒啊，基督徒不错，又不抽烟又不喝酒啊，又不骗人，按时交房费，愿意租给你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得了很多好处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失去了那个真正的信仰。是真的信仰。所以彼得在这里讲说，我们在肉身上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隔断绝了，你们存着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诽谤你们。他们必在那里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照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着神活着。彼得在这里认为，基督徒既然过着与众不同的圣洁的生活，被逼迫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今天在基督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基督徒被人认为与人不同的一群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个台湾的一个铁路局的一个管理员每年台湾年底的时候，大家都发红包，很多的红包，那么或者有的时候为了发一些车皮找他们给他们一些好处，他从来都不要的，因为一拿就是一个工作组在拿，这个部门拿了以后大家分，他从来都不要，那大家就以为他是坏人为什么你不要呢？你不要就意思你比我们圣洁，你可以告我们吗？对不对？今天的中国大陆不也如此吗？如果大家要吃，那就一起吃你不去吃，你就别在我们这里当人，你在我们单位可能让我们大家看着都不舒服对不对？要贪污，大家一起拿，那你不拿那我拿，我怎么敢拿？对不对？所以人们都在往坏了的标准，可是一个基督徒做一个好的标准是很难的，非常非常难。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就可以选择与众不同，不要害怕， 啊，所以被逼迫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也不惧怕逼迫，因为我们选择了过一种跟愚人不同的生活。所以但是我们这些被逼迫的信徒，因为福音的缘故，因为上帝的缘故，我们在主的里面可以得永远的生命，可以得奖赏，可以得奖赏。这个奖赏有天主看到说，你是我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在实际上你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啊，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奖赏。我们的奖赏没有金钱方面的啊，没有金钱方面的。我觉得很多的今天很多的教会强调这种啊，神奖赏我们的金钱方面，什么金粉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觉得这些都远离了圣经的核心，远离了圣经的核心。神给我们的奖赏，圣经怎么说的？今日得百倍，来日得永生。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讲过，我们一开始讲彼得前书的时候，就讲到我们在世界上寄居的，我们是临时的。什么叫寄居啊？短时间居住嘛。我马上到日本出差了，我去宣教，到北海道，到札幌，然后到大阪，然后到神户，我们到的是不是神户啊？神户牛肉不是啊？叫什么？京都，可能还要去那个原子弹去那个长打的长崎，我到那里去，我不可能把我的家都带过去，我是寄居的。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像我们出一次差一样，那个是我们永远的家，我们的永远家在天上。在上帝同在的地方，这个地上就是我们走一趟寄居的，我们出一趟差而已。这当我们这个寄居的生活我们了解了，我们才知道我们得到的百倍并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我们很多人物质上得到很多很多的祝福啊，没有错。我们今天中国很多大款呢，可能你看到很多大款过的都是罪恶的生活，如果把他的生活曝了光，你看到这个大款，不管他外面穿的多么光丽，里边都是肮脏不堪，过罪恶的生活。可是我们很多人很贫穷，河南很多的艾滋病，很贫穷。可是那些信主的人，尽管他们贫穷，他们的今生没盼望，他也同样跟你出一趟差，一样的时间，你走七十年，他也走五十年、七十年，有一天到上帝那里是一样的。可是，在那里边得到那个奖赏还是审判？那就是永恒的。所以我们今天得到的奖赏不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是我们在精神方面这种属天的喜乐、平安、主里边的相爱、家庭的和睦、儿女的孝顺，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奖赏。可是很多人得不到啊，得不到，我们追求也是得不到的。很多人所以必须在基督里边才能够得到，来日得永生。当我们到上帝那里去，上帝要审判每一个人，每一个没有信主的都在大白座的宝座面前接受审判，按照你的行为来审判你。而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虽然我们是罪人啊，我们已经承认了是罪人，耶稣的宝血涂抹遮盖了，我们在世界上也行出了我们的善。我们不仅要信，重要的我觉得也要行善啊。保罗说叫你们行善啊，因为我们行善是因为我们得到生命的祝福带出来的。我们应该怜悯的心来看待那些穷人。我今天早上到教会办公室去，我做了一点事情，在我的办公室下面好几百个 homeless 在那里，我到那里我感觉到都是我的弟兄和姐妹，他们很多都是美国无家可归的人。美国的无家可归是自己选择的，是自己不要家，觉得家烦，所以人家那种，我觉得他们特自由，很羡慕他们。哇，敬拜的时候很喜乐的啊，然后见着我打声 Pastor 啊，都认识我了。我每次早上我到那儿去，可能 Peter 到那儿有时候开大车也可以看到那些人。我然后那边在那儿烤那个牛肉饼呢，啊，这边做 sandwich 啊，做这个一大堆吃的啊，大家又吃又敬拜，哇，很快乐。草坪也坐满了，我看外边的草坪都坐满了。你会看到他们在世界上有这么一群人，当你看到他，你怎么想？有的可能感到厌恶，但你要想，他跟你是一样，你在世界上走了一圈，他也走了一圈，你比他背的重担还大，你背了一个大房子好几十万，你背着太多的担子，他什么都不背，轻轻松松走天路，每个礼拜天来敬拜主来，哈利路亚，然后上帝就像供应飞鸟一样的供应他们每一个人，我看他们吃都挺胖， 所以真的是我们今日得百倍，我们不要太看重我们人生的这个结果，我们要看重我们那个过程，享受主的同在啊，能够给人就给人。我常常想到玛莎·特蕾莎，她选择过苦日子，她有的是钱，当然她的钱都是上帝给她管的，因为上帝知道她管钱都给了穷人，所以就把钱给她管啊。她获了诺贝尔的和平奖，然后他全世界所有得的奖，他加起几千万，他全部给了印度加尔各答的穷人，啊，他没有给自己留一分钱，这了不起。他也是走一生，我们也走一生。所以今天我们有时候工作失去啦，我们有时候经济上有一点困难，不要太在意啊，不要太在意。只要你愿意用神的方法来生活，我们一定会喜乐的。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在这样的日子中，无论什么样的邪淫、荒宴、群饮都是罪恶，基督徒不可以同流合污，不可以认同世界这样的价值。这个价值虽然世界认同，可是我们不认同，我们敢于对这种价值说 no 啊。所以如果还有那些拜偶像的事情，更不能去随从。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苦难的时候，我想到基督徒也脱离不了苦难。人类的苦难说白了归纳一下也就三种。第一种苦难叫做一般性的苦难，例如疾病了、贫困了、偶然的车祸事件了、自然灾害了啊，这是第一种苦难。这个一般的苦难发生在普通人的身上，也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南亚海啸的时候也不少基督徒去世了，死掉了很多，从欧洲到回教的国家去度假的，因为那边比较便宜啊。我常常去东南亚宣教，印尼啊、马来西亚，那晒太阳很好的。你知道欧洲尤其英国人啊，他要一年不晒太阳他就难受了啊，他就身体要发霉，所以他就跑到这个有阳光的地方去晒太阳。太阳底下藏了很多很多欧洲来的基督徒，也被海冲走了。一样的苦难，对于灾难，对于基督徒和不基督徒都是一样的，这是一般性的苦难，一般性的苦难。所以面对这种苦难的时候，我们同样知道说这个苦难临到了他们，也会临到我们。但是这个有个不同，当我们基督徒面对这些一般性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心里有个底儿啊。外邦人没有底儿，他们死了不知道去哪里，那我们知道去哪里，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到神那里，我们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在主那里边得到安息，我们不惧怕死亡，那死亡里边有崇高的安息，是因为我们有信仰啊，我们有主的同在。圣经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啊，谁又逃不脱。所以我们基督徒在死难中我们有盼望，我们知道这个苦难会临到我们，所以我们有预，我有预备。所以我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常常想，可能每一天也许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啊，不要担心。我一生中经历了好几次的死亡，好几次的死亡啊。19年前我就应该死，没有死啊。18年前我在苏联的冰天雪地里埋了一夜，一整一天一夜，身体都冻僵了，我还活过来了，嗯，活过来了。来到美国，在医院里待四年，化疗、肾衰竭，美国也治，台湾也治，我都觉得那是最后一天。我现在又多活了十几年、二十几年，每一天，我有一个把握，即使主今天接我走，啊，我心里也是很平静的，因为我已经预备好了。可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没有预备，他惊慌失措，啊，面对这种苦难。第二种苦难是什么样一种苦难呢？是我们人自找的苦难啊，自找的苦难是犯罪带来的结果。彼得管这种苦难叫做什么呢？叫因行恶受苦。3:17说因为行恶受苦啊。2:20说因为犯罪受了责打。我们相信在彼得说这种话的时候，彼得对这些的这个苦难有深深的理解。教会刚一成立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对叫亚拿尼亚和 和撒菲拉的夫妻，他们欺哄圣灵，苦难临到他们。有很多人，保罗也说，在领圣餐的时候没有认罪，没有按照常理吃主的身体，喝主的宝血，所以咒诅就临到了。那当时不少，彼得说死的不少，保罗说死的不少。所以在面对这种苦难的时候，彼得再三的告诫神的儿女，你们中间不可以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后边还有一个叫什么好管闲事而受苦。彼得讲的很细，因为他在教会里有太深的经验，太深的经验。所以我们因为作恶受了苦了，因为发牢骚受了苦了，因为管闲事受了苦了，因为偷窃受了苦了，那这些苦难是人类自找的，是罪的结果，罪的结果。我们因为吸烟得了肺癌，因了不住的赚钱加班，不好好回到家里边安息，不来到教会来敬拜主，得了肝癌啊，累的嘛，对不对？开快车超速撞断了腿，都自找的。这个苦难是自找的，是罪的结果。所以这个罪的结果对基督徒来说，彼得认为这个没有任何价值，这个苦难认为没有任何价值，不应该有这种苦难。我们基督徒应该躲避一切的试探啊！我们不酗酒，不吸毒，不吸烟啊！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还吸烟呢，长老告诉我不要吸烟了，人家是劝我行善，我心里还挺抵触，我说我这个什么快乐都没有了，就剩这一点快乐你给我剥夺了啊！这我抽烟碍着谁了呢，对不对？发现美国抽烟真碍着别人，找房子都没人租给我，告诉你啊，那找对象更难说了，麻烦的，这抽烟很多，然后最后得的就是肺病。所以我们用苦难，这种苦难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神会责备我们的。所以基督徒不应该有这些恶行，这些恶行要远离他，远离他。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不可以有因为杀人、偷窃、作恶，作恶就包括很多了，好管闲事而受苦。4:15告诉我们说，这么多的特点，基督徒不要去做。第三种基督所面对苦难，就是我们彼得今天所讲的，是为主、为义受苦。既然苦难我们都躲不开，可是有一种苦难可以是为主受苦的，经历了基督的里边的苦难。我后来我慢慢的了解那些殉道者，历史上多少人殉道的时候，他们都喜乐的为主去殉道，觉得很不可思议。我在医院里边生病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其实你不殉道你也得一死，人人都有一死，哪人脱离死呢？我那时候就快死了，我也没有殉道，而且死在医院里边挺倒霉，对不对？还不如在中国了。有的时候死的地点是死都是死，死的地点环境是不一样的。你如果喝酒喝死了，叫人笑一辈子，知道吗？然后还上不了天堂，主还要审判。吸毒吸死了更惨啊！所以为主受苦，那些死选择死亡的，他们选择了最神圣的死，最高的尊崇的死。那些只有殉道者，那些神父，那些基督徒，那些神学家，像尤斯汀，他们选择的这种死，这个很了不起，这是一种超越啊，人生的超越。他们懂得了死亡的真正的意义，所以他们愿意为义受苦，为义受苦。耶稣基督应许我们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不是说我有苦难，每个人都有苦难，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耶稣说，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彼得在彼得前书3:18-20清楚地告诉我们，原来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之前，他就拣选了我们，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感谢主，所以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也要有受苦的心智。中国人也很崇敬那些在苦难中了不起的人。 你看今天中国的历史上写的那些伟人，哪一个没经历苦难呢？啊，不管我们所了解的杜甫，啊，杜甫当时多贫穷啊，啊，非常非常的贫穷，连饭都没得吃。那么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啊，文天祥，所以我们了解的中华民族的英雄岳飞，哪一个不是？都是经历了苦难。当我们谈到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岁寒三友啊，松竹梅，我们遵从他的气质性情，我们知道松是长久的碧绿的，永远长青的，而且不畏狂风暴雨的，不怕严寒冻霜的，不怕冰雪的。若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谁写的我都忘了，好像陈毅啊。所以我们看到梅也是啊，在冰雪中开放的。我们看到那个竹是有气节的，从来都不弯的啊，有气节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人类用这个来形容我们所效法的苦难的时候，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知道人是遵从那些有受苦心智的人啊，有受苦心智的人，经历苦难的时候不要惧怕。如果今天没有工作了，更不要担心。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如果今天得了疾病了，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们求主来医治，主如果没有医治，我们到主那里去，美好无比，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苦难。啊，你们都没有化过疗，化疗是一种极大的苦难呢。人一化疗，味觉、感觉什么都没有了，而且体力都没有了，那是很痛苦的。所以我们一会儿要为一个这个结束，为一个癌症的患者祷告。今天来到我们教会，我为他祷告，他马上要去化疗。我们要为他祷告。我是经过了半年的化疗，但我化疗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吃啊，一点力量都没有。我到二楼是那个楼梯，我就爬一个楼梯，我就喘半天，喘十分钟我再爬第二个啊。人活到那时候你就觉得什么都没有意思了。感谢主，因为我们还有盼望。我们看第三点，苦难中的喜乐，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的十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彼得说倒要欢喜，你看他讲的，亲爱的弟兄们呢，有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的时候，不要奇怪，倒要欢喜啊。当这种试炼、这种苦难来临，我们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当我们了解了这句话的意义，我们的苦难就不算什么了。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我们信主的、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的人是与他联合在一起，我们是耶稣基督生命中的一份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以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着名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的和犯罪的人将有何等可战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物的主。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彼得告诉我们了，当这个苦难来临的时候，不要奇怪，倒要欢喜啊，倒要欢喜。这个很难呢。我们当我们遇到了苦难的时候，得了疾病了，我们没有欢喜的，很少有欢喜的，我们都哀愁的。可是哀愁能解决问题吗？哀愁解决不了问题。我在医院里待了四年啊，在美国住医院，你要住一年，你就不知道该花多少钱啊，你知道吗？我一分钱都没有的，因为医生说你得了癌症快死了，你怕什么？你有钱干嘛呀？有钱你得给医院，没钱更好。那我在医院里边是没有重担的，因为没有遗产啊，什么都没有。那时候也没媳妇儿啊，什么都没有。你想，就是来到世界走一圈再回去就完了嘛啊， 想明白，我每天就快快乐乐的。我发现他悠悠愁愁死得很快。我在台湾荣总住院的时候，隔壁就成天敲木鱼，哎呀，那儿女一大堆来看呢，烦死了。我告诉你，我那时候就一个人，特幸福。每天我看到他们敲木鱼，那些悠悠愁愁的，不知道未来怎么办的人，死的都很早，我都把他们送走了。后来神拣选我当牧师，那时候就看到我有做牧师的恩赐，都送他们最后一程，把他们全送走了。所以一个人对神的那种把握，在主里边的信心和喜乐可以战胜疾病，你们，你看我就活过来了，我就活过来了。我在台湾等肾啊，怎么等都等不到，每天埋怨神啊，我那是肾脏衰竭要换肾呢，我身上那浮肿好几200多磅，我那身上有50磅的水啊，来了肾就给台湾人不给我，我那是觉得他们还对我大陆人有点这个歧视。把肾不给我，我今天感谢他们没给我，因为他们换了还会坏，还得换。上帝医治我，我现在肾都原装了。我当时换掉惨了，啊，对吧？把好的割掉了，把坏的换回来了，惨了。上帝总是有美意的，这种喜乐要靠主喜乐。彼得在腓立，保罗在腓立比书4:4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箴言书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我们一忧伤，什么病都来了；你一喜乐，什么病都没有了。一忧伤，什么灾难都来了；一喜乐，什么病、什么灾难都没有了。你在单位里天天老低着头，一天老板也不喜欢，哪天就把你翻。你天天喜乐，哇，喜乐得不得了，老板看这孩子喜乐。不过不做什么工作，我一看到他我都乐呵，所以他就老板就不就把你留那，什么都别干，天天看你笑脸。啊，这次奥运会的时候，姚明领出了一个小男孩，我的目光就被他吸引。这小男孩真喜乐，为什么你知道吗？这小男孩从死亡中走出来的，从四川的废墟里走爬出来的。他不仅爬出，他救了好多同学。你看他那一路走的那个，我觉得比姚明走得好。那个信心，那个喜乐，啊，看得出来没有？那才代表着中国人啊！这个男孩我们带他信主，你们为他祷告啊！将来有一天到四川探访他去啊，我们教会就负责他的这个未来的读书，将来送到哈佛大学念书了。喜乐，这个精神是打不垮的，人打垮都因为你的精神垮掉了，所以你什么都垮了啊！人的那个气质精神只有从上帝而来。世界的物质、名誉、金钱、地位、学历都不会给你。我们来到很多美国留学，我们今天在座的大多数都 PhD， 可是我们很多时候不喜乐，对不对？我们夫妻关系不喜乐，我们这个工作不喜乐，我们很多的不喜乐。可是彼得、保罗说你们要常常的喜乐，那个常常的意思是，不是说因为你得到好事喜乐。对不对？啊，我又想用英文了，你又笑我，优秀里的意思啊。常常的喜乐，所以这个喜乐不是偶尔的一次的喜乐 ，sometimes， 不是 sometimes 的喜乐。哎，你们鼓不鼓掌？我都喜乐，哈利路亚。为什么要喜乐呢？啊，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受苦，就喜乐了。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荣耀的时候，我们跟他一同欢喜快乐。彼得在彼得前书1:6-9说：“我已经说过了，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那个会使我们得到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个基督徒的喜乐，我最近我读这个索尔银尼琴的这个，我读了，我真的是感动。我真的是感动，这个人太了不起。这个人永远是个批判者，他在苏联是批判斯大林，啊，批判苏联的共产主义，批判苏联的残酷的劳改制度。他来到西方，在批判西方的堕落腐败，永远是人们不喜欢的一个人。可是这个人永远的在真理里边，他走了，我们对他不太了解，我们知道他的反抗。 可是有一天我读到他在传记中说，他被捕的那一天是他走向悔改的开始。你看他没有抱怨啊，他走向悔改。他说他走向神的开始，他进入牢房，苏联的牢房是他第一个情人，不是在牢房里遇到情人啊，是牢房是他的情人。你看这个观点能不喜乐吗？我在苏联坐过牢，我没觉得是我情人，可是我在那里觉得一种自由。我觉得真正关到监狱里才懂得什么叫自由，没有关过监狱人懂得什么自由啊。我们就在家里边没自由，我们在工作岗位没有自由，我们跟人际关系上没有自由，我们哪有自由啊？你进了监狱什么都没有了，关你判你无期徒刑才懂得什么叫自由。这个自由是索尔仁尼琴他对上帝认识的开始。他在那里边，他在蹲监狱和做苦力的双重煎熬下，祸不单行，他得了腹腔癌啊，得了腹腔癌。可是就在他做手术的后半夜，和他躺在同样病房里的一个基督徒，他们俩谈了一夜的话啊。那个基督徒据他回忆说是给斯大林看过病的医生，最后把斯大林把他关到监，是个犹太人。他过去从一个犹太教徒成为基督徒，他跟他谈耶稣基督的信仰。他说他们没有看到对方的脸在黑暗中，但是他听到那个声音洋溢着喜乐和平安。第二天这个基督徒就死了。所以在他的作品里边，在他的作品他就体现了整个的一个苦难中的喜乐啊，苦难中喜乐。他在苦难中他蔑视苦难，蔑视苦难。所以他写了一句话，他说不信神就什么都信，不信神就什么都信。所以他说随后的历史迅速证明了斯大林们、希特勒们、尼采们、黑格尔们、弗洛伊德们、马克思们以纯理性来改变社会的乌托邦却把世界拖入了无尽的灾难。而索尔仁尼琴他经历了二十世纪最深重的苦难，他以他的作品告诉人，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神，不是他需要，我们都需要神。他认为是由于无神论造成了斯大林的乌托邦和暴政。无神论是一个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世界，无神论里边没有爱，没有公义，没有信仰，只有宣传口号，只有所谓的阶级平等，只有所谓的改变外在的社会环境，只有所谓的强力的改变人的内心，反而使人的心里的恶更为泛滥。无神论，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的无神论者在里面，我们也都是从无神论者走过来的。有一天我发现 Time 杂志有一个调查啊，全世界无神论者 18%， 我以为 99% 的，在我没有信主之前，因为我们都已经解放了全人类嘛，对不对？就剩解放自己了吗？我们小时候就这么学的吗？我们突然发现那些有信仰都是愚昧的吗？不管你信耶稣是信谁都是愚昧的。我们信马克思，你看我们多好。有一天突然发现我们最愚蠢，我们信了一个人，那个人是个疯子。那人是疯子，哪个不是疯子？讲的斯大林不是疯子吗？尼采不是疯子吗？对不对？希特勒不是疯子吗？弗洛伊德也差不多，精神病，精神病，研究精神病的其实就是精神病。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学心理学，学 counseling， 后来老师讲学心理学的人多数自己心里都有问题，所以他才要学心理学，先解决自己心里的问题哦。没错，我觉得有道理啊。弗洛伊德不就研究这个精神忧郁的吗？所以他就其实他就是一个精神忧郁者。这一些都不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索尔仁尼琴认为说，罪和恶的界限并不是国与国、党和党、阶级与阶级、成分与成分、地缘血缘之中，不是的。他说革命可以摧毁承载恶的肉体，革命是一个崇高的口号，可以把你承载，因为你是恶人，可以承载恶的肉体被消灭掉，可是呢你却解决不了人内心的问题。 这些内心的问题只有靠上帝来解决，所以他写了，伊凡丹苏尔维奇生命中的一天，就这本书不长，是个中篇小说，获得了诺贝尔的文学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来他又写了古拉格，古拉格，他写了他在还有癌病房这样的作品，他提出了人为什么要活着，他谈到了人类的生存的终极关怀。在他所有的作品里边，他对苏联的共产制度的谴责和批判，不仅是在政治上，而是在他内心的核心上。我们今天当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政治的问题，其实不是的，解决不了的，不管什么所有形态多么崇高多么好，都解决不了人的罪的问题，更解决不了苦难的问题，唯有来到上帝的面前才可以得以解决。所以最近当我读他的东西的时候，我又重新昨天晚上翻出古拉格群岛，我看到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啊，后来他被苏联驱逐出境，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苏联不能接受他，苏联不能接受还好，比中国文化大革命好多了，中国不能接受干掉了，他们驱逐出境赶出去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大名多少好作家，老舍哪个都不是自杀的，就是在监狱里死亡的，他被赶出去了。人们说他一生回不了俄罗斯，回不了苏联，他说没有关系，我的家在天国，不在苏联，没有关系。后来有一天叶尔钦当总统了，到美国来找他来看他，把他亲自请回去，给他盖一个别墅，说在莫斯科给他盖个别墅，请他回去。他说我回去可以，不用你给我盖房子，盖房子我自己出钱，别想我说你一句好话。叶尔钦给他一个全国的苏维埃的最高的奖章，苏联的国家英雄的奖章，他拒绝接受，他拒绝，他不去，他不要，他回去就批判叶尔钦，批判叶尔钦。那他后来去年他接受了普京给他的国家的最高的勋章，可能他对普京很多做法表示赞同吧。这样一个人是一个信上帝的人，1983年苏尔仁尼琴接受了邓普顿奖，他在讲演的时候，超过半个世纪以前我年龄还小的时候，我已经听过很多的老年人解释着俄罗斯遭受着大灾难的原因，老人怎么说的呢吗？人们忘记神了，所以会这样。他说从此以后，我花了差不多50年的时间来研究我们的革命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我读了许多的书，我收集了许多人的见证，而且自己也写了8册关于这方面的书，就是为了整理动乱后破碎的世界。但是今天若是要我精简的说出什么主要原因会造成那次灾难性的革命，吞吃了我6000万的同胞，我认为没有什么比重复这句话更为准确，人们忘了神，所以会这样。人们忘了神，所以人类有苦难，人们忘了神，所以国家跟国家之间不安宁，种族跟种族之间不安宁，小到我们家庭夫妻关系不安宁。人们忘了神，所以面对苦难的时候惊慌失措。苏尔仁尼琴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可是他在苦难中他不仅没有放弃神，他真的是勇敢的追求，他承认他是个神的儿女，他是基督徒，他要过基督徒的生活，在这黑暗中像一个光，不像任何的权力荣誉妥协，向权力妥协还容易，不向权力妥协，向荣誉妥协不容易。当荣誉来临的时候，很难有人拒绝荣誉的存在，尤其国家给的荣誉。可是他不选择，他选择了活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他觉得他未来的奖赏是在耶稣基督那里，是在神那里，而不是世界，不是叶尔钦，不是苏联能够给予他的，能够给予他。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上帝荣耀的灵常住在我们身上。我们为了基督 不管我们传扬福音也好，我们为基督做什么事也好，我们常常会被说这些愚蠢的基督徒啊，这些愚蠢的人啊，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我们尤其在一个无神论的世界里边，我们常常的被孤立啊。圣经说我们犹如羊进入狼群，我们跟这个世界是不合拍的。世界开始现在流行的东西在圣经中都是罪恶的东西，这个世界开始流行同性恋啊，这世界开始流行离婚，这是世界开始流行什么什么东西，流行权力，流行欲望，流行婚外恋，这世界流行的一切东西在圣经里面全是坏的。圣经的告诉我们的真理永远都不改变的。所以可能有时候我们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人家觉得你格格不入，但是彼得告诉我们说不要怕，你们若因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上帝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的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以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基督受苦却不是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我们的上帝啊。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你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你们的。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告诉我们说，我们这八福中啊，就有一种为义受逼迫，为了真理受逼迫。义就是真理，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在后面也注意到最后一点，彼得告诉我们说时候要到啊，第四章17-19节，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彼得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女要做好榜样啊，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这个审判跟大白做的审判是不一样的，这个审判是奖赏的问题，是对神的儿女的一种奖赏。那一天你没有拿到奖赏，你就是已经被审判了啊，没有被审判了。所以我们要得奖赏，在主的爱里边啊。常常想到这些基督徒在主的里边活出的美好的见证啊，常常想到那些在逼迫中充满了喜乐的基督徒。好像我们在美国看不到，只要你回到中国，你看的都是这样的基督徒啊。这两天于杰弟兄给我发个 email， 每一天他都受特殊照顾啊，每一天他不仅是警察监视的，连他那个社区那个公保安都天天监视的，只要他从屋里一出来，一群保安立刻电话哗就打，哗就过来围上来。所以他现在写了一封信，把那个给告了，把那个社区的那个保安，他说我花钱雇你们去监视我的，因为我是你们的住库，我是花管理费的，你知道吗？雇了一群那保安都监视他，不过也好，他说上教会现在省汽油了，都公安局带他开车去教会，再把他从教会带回来，可是这里边失去了自由，但他很喜乐，很喜乐。最近你看网上看他写了几篇文章，关于面对这个，心里很平静，非常平静，没有愤怒，没有愤怒，因为基督的名受苦，啊，很感谢主啊。我们为基督的名受苦，总比为了作恶受苦要好得多。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也为他们赞美主。所以当我们有时候我就想到那个小敏写的歌，小敏写的歌也是，小敏在国内也坐了好几次牢啊，每次歌一从监狱里出来，一大堆歌就出来了，很多歌我告诉你都是圣灵的感动，有一首歌，既然跟随了主，我就不回头；既然认定了主，我就不后悔。虽然道路难行，没有一句怨言，虽然泪流满面，我心却甘甜。服侍主不是在那月光下，服侍主不是在那温室中，要走过那牢房，走过流泪谷，经过马拉才能到达以琳。我们从苏尔银尼琴的生命中看到了他走过了苦难，他走过了监狱，走过了流泪谷，最后他走向了永恒。无论我们经历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今天也许你身体有疾病，也许你面对生活中有艰难， 也许你儿女不太听话，也许夫妻关系有问题，也许你的房子卖不掉，你觉得这是痛苦苦难。这对于一个生命在基督里边的人，经过一些苦难的锤炼是必须的。所以我们不要惧怕。当我读到很多基督徒伟人的传记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能成为伟大的人，是因为他们照着神的话去行了。他们没有因为世界遇到的不公平抱怨。基督徒嘴灵不应该出抱怨的，不管别人给我们多么多的不公平，我遇到的不公平太多太多，至今神不让我讲一句抱怨的话，因为我在主的里边，我知道这是一个永远的盼望，我们是为主而活，不管我们经历什么样的苦难，主都与我们同在。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我和我的主正在沙滩上一起行走，那个时候天空浮现了我一生所度过的光景，每当每一幕出现的时候，我都看到沙滩上有两行的脚印，一行是我的，一行是主的。我回顾沙滩的脚印，我赫然发现在我人生最苦难的时候，沙滩上竟然只有一行的脚印，那正是我最低潮最哀伤最痛苦的时候。我问主说，主啊，当我决定跟随你的时候，你不是应许我要一路与我同行吗？可是我发现在我人生最难过的时候，沙滩上竟然只有一行的脚印，我不明白为何在这个时候你离开了我。主回答说，我亲爱的孩子，在你受试炼的苦难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你所看见那一行脚印正是我抱着你走过的。我们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我们感谢主。我们遇到的苦难，神，你可能觉得神离你远了，可是神那时候就在抱着你，不是你一个人可以走过来，靠着主走过来。我们今天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也为中国在苦难中的基督徒来祷告，也为全世界受逼迫的基督徒来祷告，为义受苦的这人是有福的，他们在天国必得到奖赏，因为天国就是他们的。让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的犯罪受苦，我们所有经历的苦难，像我们将来可以到主那里说，我所经历的苦难，主都和你一起，都和你一起。我们一起来起立。既然跟随了主，
既然跟从了主，我就不回头，既然认定了主，我就不后悔，虽然道路难行，没有一句怨言，虽然泪水满面，我心却甘甜。不是主，不是在那，不是在那绿荫下，不是主，不是在那，不是在那温室中，要走过那牢房，走过流泪谷，经过马拉才能到达伊林。
既然跟从了主，
既然跟从了主啊，我就不回头，既然认定了主啊，我就不后悔，虽然道路难行，没有一句怨言，虽然泪水满面，我心却甘甜。不是主，不是在那，不是在那绿荫下，不是主，不是在那， 不是在那温室中，要走过那牢房，走过流泪谷，经过马拉才能到达伊林。不是主，不是在那，不是在那绿荫下，不是主，不是在那，不是在那温室中，要走过那牢房，走过流泪谷，经过马拉才能到达伊林。
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拣选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主，我们知道我们的前面有苦难，无论我们身体的疾病还是生活中的困难，主，当我们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当我们想到这些属灵的伟人，我们所面对的苦难就不算什么。求你的安慰今天临到我们每一位，尤其临到我们身体有软弱有疾病的，尤其临到我们得过癌症和正在癌症的疾病中在与病魔搏斗的人，主啊，我们把他们交给你。主啊，今天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除掉我们的罪，也除掉我们身体一切的不健康的细胞。主，让我们有喜乐的生命临到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这喜乐的生命永远的伴随我们，一生喜乐，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让我们不是偶尔的喜乐，而是常常的喜乐，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环境，因为我们有神的喜乐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我们没有惧怕。感谢耶稣，赞美你，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喜乐的教会，让你的儿女成为喜乐的儿女，无论我们的环境如何，面对的困难有多大，主，我们都没有惧怕，赞美你。主啊，来祝福在全世界面对着逼迫的基督徒。主啊，你的爱与他们同在，让我们的祷告也与他们同在，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请坐。